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讲八正道啊。这个正道两个字啊，又称为八圣道啊，就是这个我们说成圣哈、啊。那么这个佛所告诉我们的啊，那么这个法最珍贵的法，那么总归把它归纳到四圣地、八圣道、八圣道来。我们第一个给各位谈过了啊，正见啊，那么这个部分。然后我们今天呢，要给各位来谈正思这个部分。正思呢，它有两个译法啊，在以后哈、啊，的译本里头，大部分都是称为叫正思或正思维。那么，在早期的时候译的呢，那么是正智啊，志向的志啊，我们的心智的那个智。那么其实呢，从当时的巴利文啊，把它译成中文的时候，因为它并不是只有说我们的思考、思维的能力这样子的，那个意涵不止这个，是我们是思维，同时还立了这个志，让我们人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啊，前面那个正见呢，就是我想的正确，我有我的知见，是讲见地、知见、知识、态度这个领域。可是我们讲正思这个正智或正思这个部分，它指我们这个对一个整个法的完整的了解跟把握的这个部分。所以它是透过是吧，我们的世间法的正思，指的是我们有一个对人生的正确的了解，要去行菩萨道。可是对于这个出世间法的了解，是从我们的无漏，从无漏智这个角度。各位，无漏什么意思？有的人解释很多都解释的不很清楚啊。这个无漏最普通的解释讲说，这个有漏就是烦恼，无漏就是这烦恼已经超越了，是不是？我们种种的烦恼无明啊，那么这些东西我们超越了，不再起烦恼，不再无明，能够起好的觉性，我们说叫无漏。但是我这个有漏无漏啊，我告诉你那个文字哈、啊、本来的意涵呢、啊，所谓的有漏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这个有漏法啊，无漏法，无漏是已经一般讲说我已经超越这些烦恼了，我已经没有这些。那有漏是它的原来意思是什么？是我们本来用，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般若，用我们的智慧去接触、了解、去看事情，自然而然是有正确的知见，也有正确的一个完整的了解与把握。那如果我们有了障碍，有了起了解锁戏法的时候，那我在看东西的时候啊，那么我在这个接触事情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清楚明白的完整把握，是不是？那就不能有漏啊。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是从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来接触我们周边的种种的这些事情，那所以有漏的时候呢，就是从我们的六根六识那个地方产生了障碍而产生的，所以叫做漏。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这个解释是很在经文里头本来的原意的解释，译法的时候译有漏，原因也在这里。 那你看我们一般的人世间的生活里头，我们有我的看法，我对你我有成见，我他对我也有挂碍，那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就障蔽了他彼此之间真正的了解。我们一些事情有了一些过去的经验，这些经验如果执着在这个经验里头，我们对新的东西的觉察就常常被障蔽掉了啊，所以自然就叫做有漏。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一些智慧弄老了了给都漏掉了。好，那顺便给大家解释，禅宗常常讲说定慧等持到了开悟的时候有如脱底桶。你知道脱底桶什么意思吗？脱底桶就是本来有东西胀的，就像桶，现在这个桶全部完了以后如水长流通，所以一点障碍都没有了，叫脱底桶。也就是我们的六根六识没有障碍了，所以他用这个名词称它叫脱底，脱了底的桶啊，你很快就可以，你哪看就不是只看到底，是不是不被障碍，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人生既需要一个桶子来装一些经验，装一些知识来用，可是我们又不能够被这些东西给障碍住，是不是？如果我们尽信书就不如无书，我们尽信原有的经验就不如啊没有那个经验。所以佛也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你该了解吧。他目的是启发了我们的智慧，而不是要你遵照他那里面的东西。他那告诉我们的法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啊一个像一条船的绳，要你渡过这条灰河，就这样而已。主要的目的是启发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无漏，不要活在有漏的世界里头。这个法在这里，但并不是有一个终究的目的要你完全学它，所以他会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开启这个智慧才是重要的。好，好，那么我们来看正思或正智啊。那么这个在《阿含藏》里头，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你要看清楚这整个的啊生活的这整个的一个啊这个究竟的原貌，这个就是正智。它并不是永恒的，它其实也像是我们投射出来的一个幻影而已。但是既然来了，你又不得不好好面对它。可是你在面对它的时候，就用这个有生之年去启发我们这个慧命，启发我们的自己的佛性，能够真正的回到这个如来的法界里头才对的。所以我们在谈正思这个地方的时候，应该说是正确的对人生究竟义的把握啊，对正确的把握我们人生的究竟义。你看宗教这两个字啊，过去智者大师啊，在他解释这个宗，他说宗就是生命的宗基，教就是这件事情所做的教诲。所以宗教并不是一个框框，一个形式让我们拜拜，或者是让我们去建立人与神之间的一种刻板关系，不是这个意思。宗本身就是一个对生命的宗基的一种开悟跟了解，不止了解是开悟，而且产生了这一段事情真正我们内心里头真正的开展，那是宗。对这件事情所做的种种的教诲，种种的学习都称为教。所以教就叫做教下，是不是？那教目的是要达到那个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说我们呢，那么这个能够得法啊，悟宗就是这个意思啊。 道理很清楚。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要给各位来谈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来了解这个终的问题，来了解我们的生命的终极，以及这个生活的完整的原貌是什么。因为我们只有对这个人生的原貌清楚了以后，我们才真正知道我们怎么去修行，也才知道说我们修行的方向到底是正确或不正确啊，邪跟正自然你就很清楚。大家以前有听首楞严经，那么首楞严经里头提到一个事情叫做无生无碍咒，就是有一在第六卷啊，经第四卷经开始以后，就是谈无生无碍咒。那无生无碍咒这一卷，这个地方所谈的哈，是富罗那弥多罗尼子，也就是富罗那这一位弟子说法第一的弟子，他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啊，这整部经的说法一开始是从欧兰引起的，是不是？欧兰呢，因为佛弟子呢，通通到皇宫应这个斋僧大会去了，只有欧兰没有去，是不是？欧兰没有去呢，欧兰还等到佛啊去这个斋僧大会哦、啊，要回来，赶紧回来啊！因为佛有神通力，知道欧兰遇到困难了，欧兰是被这个淫欲所摄，是不是？啊，那么这个陷入这个困境，其实这就是有漏了，因为你一掉进去就是有障碍，所以才会自己会跟着这个整个淫欲走。那么后来佛回来以后来谈啊这个心的修持修行这个部分，然后谈到了这个心是在身内，是在身外，是在中间。心呢是在我们的心的意识，或者心是一个固体固着的一个东西，或者心本身。到最后谈到了心本身，其实它是不是在内，不是在外，心其实在跟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的融合就在我们的融合，我们的生活里头身心都是。那谈到这个空性，这个属于我们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就会讨论到这个主题。所以这个富罗那说法第一的这个弟子就开始问到这个问题，说如果我们你所说的信觉必明，妄为明觉，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性，都属于如来法界来的信觉，你必然来了以后，你自然而然会跟这整个的一些啊这个因缘事情相感应，那你就产生了种种的这个知见，产生了种种的这个思考知见啊，感觉啊，情绪都会有的信觉啊，就清楚的你去分这个东西。但是妄为明觉，你一旦明了以后，你用明来种种来这个你所遭遇到的这些起分别心，第二个明就是分别心，你用分别心来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的妄就跟着来。好，那么这样子说来的话，你看哦，我本来第一个思考的东西，在我们的脑神经网络里头，第一个都是在我们的前额皮质里头在运作的。可是我同时也一定会产生我的感觉、我的情绪、我的好坏、我的憎恶、我的喜怒哀乐的东西，这个部分的记忆、这一部分的运作是在我的边缘系统这个地方在运作的。尤其是我那些恐怖啊，这个恐惧、恐怖、颠倒的事情，是在我的藏在我的杏仁核里头的。那现在这些东西，在我平常我过去有的这些东西，当我碰到一个事情，每天来去面对我的生活种种的事物的时候，我会怎么样呢？我会拿过去的正义来，就自然而然就把过去的忘的东西又调过来，所以当然障碍的东西也就多。可是我们 无论如何，这个脑子一定要记得过去的经验，拿来做参考。可是拿了参考就不能够照单全收，可是我们很容易照单全收。那照单全收多少，我们的这个智慧就被障碍多少。好，那么讲到了最后，就是这个心在哪里？这个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不在于我们的意识形态，都不是。这个事根本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当下这个生活当中，这就是。谈到这里的时候，富罗那才问他这个问题，你说信觉必比妄为名觉，那么师父啊，佛陀啊，请你告诉我们，既然原来是信觉必名的，它是空性的，为什么要产生这样子的山河大地？为什么要产生我这个身体呢？我外在的这个环境也山河大地，它怎么形成？我这个身体又怎么形成？你知道佛的就在这一章里的无生无碍周这一篇里头，他才提这个问题呀、啊。他谈到了，就是其实当你信觉必明了以后，那么这个有了明，那么你明自然而然的，那么产生了这个再产生了觉，明跟觉产生这些问题以后，那自然而然的就是这个宇宙的这个所谓本来不属于色相的世界的，现在它就会互相摩擦，它就会互相冲突，它会出现彼此之间的一种力量，这些力量最初步就会形成物质。最近呢，我看那个国家地理频道哈、里面谈到生命的缘起哈、就是做了好多的实验啊。那么这个其实这个整个的宇宙大爆炸里头为什么要爆炸，这个爆炸的本身为什么产生各种不同的物质，而这些物质里头有一部分是属于它产生了氨基酸的部分，它会产生了这个蛋白的啊，蛋白质的这个部分，然后它就形成了这个生命世界的东西。其实这生命世界的这个你看起来生理的肉体的这些变化，最后能产生这些东西是有一套它的规则。那么那套规则就是一方面跟演化有关，一方面跟这整个宇宙的本体有关，我们称它叫 DNA 的这个部分。你就是从科学的一些现在有的一些来看，我们还是回到原来所楞严经里头，他谈到了说，所有的啊地水火风这些东西，然后演化成各种不同的啊物质，也演化成各种不同的友情。那这个友情，这些友情呢，相同类的就聚在一起，相异的就冲突，相同的就产生了爱，就凝结跟对抗，这些相摩擦，然后你就自然。所以物质类的东西它就形成这个山河大地外在的环境，这个有情众生，然后属于这个生命世界里头的有情众生也是从这个地方所产生的。那到这个地方来，我要把它往下拉下来，来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你的身体现在坐在这里，一起在这里这个学佛听法，那么这个同修的各位佛弟子，你想想你的身体那个本质，你真的可以把身跟心分开吗？此刻当下你的身跟你的心根本分不开。好，也许你会讲说，如果我们的肉体死掉了以后剩下的那个魂是，可是我跟你讲，那个魂式的中文意思很快又去凝结了新的物质。这在《所楞严经》里头，你去看它的理路就很清楚、很明白的，它就告诉我们是这个样子。那么，此刻当下，我们这个身体来看的话，生理跟心理其实是很难去截然划分的。 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娑婆世界也一定跟我们自己的灵魂来到这个地方也没有办法划分的，划分不了的，没有它就没有它，没有这个肉体就展现不出这个生命的这个生命。哎，可是你如果里面没有那个慧性，不管你被阻这个障碍或无明的部分障碍了多少，因为执着的深浅各个不同，是不是？那么所染着的倾向都不一样，所以性情不一样，这个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因缘不一样，造化不一样，是这样子，所以都不一样，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但是就每一个个体来讲，人的身体跟他的心是分不开的。那么你想想看吧，你瞬间此刻你来，你说你来这里听法，进到讲堂，有好多我们同学就跟我讲说，老师，我来讲堂来听佛法，听完了以后我心里面就觉得很就觉得很这个很舒泰，而且觉得这个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这个情绪上都觉得这个清净那么也清凉了许多，而且在我的生活上我觉得目标也很清楚。我说是啊，所以你听完了以后赶紧到台大医院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去检查你血液里头的，比如说像乳酸炎啦检查一下你的皮肤电阻啦，最简单的检查一下你的交感神经啦，检查一下你跟交感神经很有关系的这个一些这个传导物质像这个多巴胺啦、血清张数啦这一类的那么你去检查，跟你平常的值，它可能就已经不一样了。你在听讲的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跟这个法性在一起，你心开始觉得冷静下来的时候，你的血压也不同了，你的心跳也开始变得比较缓和，它就是这样。在进入禅堂打坐也是一样啊。那么也就是说，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突然间想到一件自己觉得很受委屈的事情的那一刹那之间，他身体里头已经释放了很多的对他不利的荷尔蒙。为什么？因为他开始有了敌意，有了对立的一种感觉，有一种压迫感在，这个压力变很大，他必须动用他身体里头所有的甲梁胺要准备去对抗，可是他坐在那里并没有啊，这身体无形中就消耗了一些东西，就做了一部分的伤害，所以身跟心真的分不开来啊。而至于我们的人生有一定的人，那这也很简单，因为你不断的要去把旧的细胞淘汰掉，把新的细胞制造出来，但是你不断的拷贝，不断的拷贝，不断拷贝，拷贝完了那个模子可能有一点走样，所以人都要老化的。所以所有的生命世界注定它就是这样会老化，我相信地球会老化的，有哪一件物质的世界不老化呢？它会的。那么我们看呢，在我们的平常生活里头，在我们这个在修行上，我的身体跟我的想法跟我的知见以及跟我的政治人生的态度人生观，我整个是一整体的。我对这个人生观有比较多的慈悲。最近的研究就跟佛经所讲的一模一样，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去学习提醒自己多做一点慈悲的事情仁爱有爱的事情有点柔软的这种态度来生活，也就是这个入如来事，着如来衣坐如来坐，你做一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神经的网络，每一个人地方不一样，但是 都会有一点改变，但是那种布施无所求所做的布施的那个仁爱之心的，他的心，他的整个的安定感会变得很好，心自然而然容易定下来。而定下来最明显的地方，其实是在扣带回那部分，比慢慢的比较不会那么活化，做什么事情它会稳定下来。我们的脑子自己开始在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个这种人与人分别敌意情染的部分变减少了以后，我的思考自然而然的跟那个如来的法界有比较多的应感。我在念佛的时候，我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法性也有更深度的应感。那么这个修行是多么重要，